弟兄姊妹早晨，咁咧，我哋今日咧睇《以斯拉记》咧第八章，咁咧有一幅图喎，俾大家睇一睇。唔该，下一幅图啊，系啦。咁咧呢座咧就系青藏铁路一段嘅，有冇去过？大家青藏铁路坐过啊？咁咧我一年到咧就坐过一次啊。咁咧佢咧就可以话咧系被世界称为咧，佢有世界纪录嘅，被世界称为最高海拔。路线最长的高原铁路在5072米高，你即系3000多米到已经有高原反应噶啦。咁咧你就5000，所以你坐下车嘅时候咧，就咁上下嘅时候，你就开始咧有啲高原反应。我嗰时咧反应点咧？头痛啦，咁啊心跳啦，咁我当时先冇啊厉害啲，佢呕吐啊，即系好多个好反胃，即系好唔自然个情况。但咧喺呢条青藏铁路里边就唔系咁简单咁。总工程师去讲咧，其实咧，当起青藏呢段工程嘅时候咧，有几样嘢好大嘅挑战难题。第一样嘢就系因为高原啊，佢氧气就唔系高噶。佢话咧喺相比于喺地上嚟讲咧，佢得上边得40% 嘅氧气嘅啫，空气里边。哇，所以呢个工程咪好辛苦。所以途中咧，佢要设立好多个高压氧舱啊，17座咩制氧站，等啲人咧可以有足够氧气嚟帮助。另外咧，佢又发现咧，原来喺个过程里边发现一啲个冻土，我就冇清楚嘅文字讲咧，冻土意思系到咗夏天嘅时候咧，嗰啲泥咧就会淋晒噶啦。哇，淋晒你起咗啲嘢硬嘅嘛，淋晒嗰时点啊？咁啊，成条铁路就好危险。佢哋又要解决呢一个嘅问题。另外咧，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生态问题。因为很多是一些 很原始 的地方来的嘛，咁咧系好有咩，即系野生动物在里边生活居住，你不可以破坏呢个环境，因为有环保的观念，所以咧要避很多呢啲咁嘅情况，甚至中途咧有些地方是要俾啲动物咧可以走过啲铁路，唔使跨过去嘅下边走过去，就避免咗呢啲受损啊咁样。另外仲有咧就系去到唐古拉山地区附近里边咧，原来嗰度有地震区嚟噶嘛。咁咧会出现地震，如果地震就会影响成条铁路嘅运作。咁于是咧系要设立好多嘅唔同嘅十几个、几十个嘅自动地震监视器，点样俾佢有啲日后嘅防御喺里边。啊，原来一件工程咧要完成认真唔简单，因为过程里边咧系总有好多嘅问题出现，好多嘅困难会呈现。一啲困难咧你系预先会知道，但系呢啲困难咧你系做落去嘅时候咧先发现过。是不知道的，去到那时候原来有些困难，有些困难是怎样的，面对咯，迎难而上咯，克服它。今天呢，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有时有不同的工作上要承担，或者有时有一个新的 project 给你，又或者你有些特别的任务要交托给你的时候，你发觉哇，都有很多困难。这困难的问题呢，不单止是预先见到，甚至你发觉最后又有另外的问题是出现的时候呢，有时呢都会有啲咩辛苦，但咧我哋又需要去面对佢。唔单止我哋会遇到，我哋睇嗰段圣经人物以斯拉记，你睇到咧以色列人要重建圣殿，喺1至6章里边已经话俾佢听，起初容许佢起，后来咧就俾敌人攻击，于是禁止咗起。又经过好多年之后，又要重新咧挑旺翻个心智，啲人咧又愿意再起。期间里边又遇到皇帝上啲谕旨上容唔容许，又要解决问题，到最终啦，足之能够起城，起城应该好 OK 啦。又发觉咧唔得，因为里边嘅人咧嗰种嘅信仰、生命或者对律法咧唔够清楚，有一个外壳但冇啲好专心懂得敬拜上帝嘅人，咁呢个嘅敬拜嘅群体都系唔系咁好。于是咧，我哋见到咧以斯拉嘅出现，以斯拉嘅出现咧有一份任务咧。是要去做的，这个是皇帝落了两道谕旨里面其中提及一项的任务他必须要做的，就是在以斯拉的第7章第14节和25至26节里面提及的。其中提及呢，他就说神说要照你手上的律神给的律法书，你就测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境况，即是你有神的律法了，不知道将你神的律法就看一看究竟现在回归回耶路撒冷的居民有没有遵照律法而做。不知道呢第接住咧，轮到又咁讲啦。你要咧将一啲能够明白神律法嘅人咧，策立佢为士师审判官，嚟到治理何西嘅百姓。有啲人咧比较聪明嘅，能够有灵巧头脑，能够明白律法，就教到佢识。识咗之后咧，要呢一班人咧成为一啲嘅审判官士师，就管理当时嘅百姓。然之后 让他们呢再教导当时的百姓呢明白神的律法，就是等于教啲教师，唔知嗰啲教师再教其他人咯，就系、是、咁样。但皇帝仲落得条禁令，呢、这个禁令系乜嘢咧？啊，边个唔遵守神嘅律法或者王呢个命令咧？神就话治佢个罪，定佢个罪，治佢死，冲佢军，抄佢家，囚禁佢。即系话咧，执行神嘅命令咧系必须噶。啊，边个唔遵守唔听咧就抄家。咁、我记得。话俾大家听，就呢个系亚达薛西王落嘅命令，呢、这个外邦人嘅皇帝要求以色列人咧遵守以色列人嘅神嘅律法，系一个好奇妙嘅事情。所以以斯拉就带着呢份任务咧嚟到翻去嘅。咁圣经喺以斯拉记七章嘅第七至第九节咧就话俾我知，以斯拉翻去嘅时候总共用咗几长嘅时间翻去。咁咧佢由亚达薛西王第七年起嘅五月，到五月咧就开始啦。咁第九节话正月初一，去到咧五月初一就翻到，用咗四个月嘅时间就翻咗去啦。第七章咁样讲，第八章点讲咧？第八章咧记载就咧，其实佢未翻去之前啊，即系未呢四个月翻去之前啊，佢做咗啲乜嘢准备，以至咧能够翻到去咧，去落实到皇帝俾佢嘅咩？喺预兆里边俾佢个任务，去教导以色列人嘅律法遵守咧。咁咧，我哋就咁入嚟到睇。我哋首先咧就睇第一至到第十四节。第一至到第十四节里边咧，其实系一批嘅名单嚟嘅。可以话以色列翻去嘅时候，佢唔系一个人翻上去，同埋一班嘅以色列人咧再翻上去。呢批个第二批嘅以色列人。咁其实第一批咧就系所罗巴伯同埋咧耶稣亚大祭司耶稣亚喺第二章里边咧带咗去。咁圣经记载咧大概有四万九千几啦，约五万嘅。男丁翻上去啊！咁而呢度咧，据统计咧，睇咗落去之后咧，其实得1500人到嘅啫，系嘅男丁嚟嘅。咁你我唔同大家读啦。你睇到呢度咧，有个字我特别 highlight 嘅，系咩字啊？属啊，属呢个字下一章都系啊，属。呢十四节里边有个属，属呢个字即系话佢属于某个族群啊，或者某个家族啊。咁至于呢个记载里边咧，话俾我哋听咧，有两个祭司嘅家庭，一个王族嘅家庭。同埋咧，十二个普通家庭喺第二节就咁讲，第二节话咧，属非尼哈嘅子孙有格顺，属以他玛嘅子孙有但以理。非尼哈咧系亚伦其中一个仔嚟嘅，呢、这个仔嘅后裔就格顺。亚伦你知咩啊？祭司嘅后裔嚟噶嘛？咁另外咧，以他玛咧亦都系另一个仔嘅后裔嚟嘅。咁所以咧，呢个系属于两个祭司嘅家庭。好啦，仲有咧大卫嘅子孙哈特，大卫喺边啊？王族嚟噶嘛？王室嘅家庭嘅后裔。咁其他嗰啲系咩咧？其他十二个咧系属于咧普通百姓嘅家庭。咁咧意思咧就带着呢一批人，大概有1500人啦，嚟到去翻去。咁佢系数男丁嘅。咁咧，但系佢如果一个家庭有三至四个人到啦，你乘落去大概可能4000至6000到嘅人咧，去带翻去啦。即系有男有女有细有嫩，咁咧嚟到带翻去以色列。当佢招募咗呢批人话翻去嘅时候里边咧。佢即刻出咗个问题，系当初冇预计到嘅。呢个问题系咩问题呢？就喺、是、第十五至第十九节。我一齐咧嚟到读呢几节圣经好嘛？预备起，我招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雅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亚列、士玛雅、以利拿丹、亚纳、以利拿丹、拿丹、撒加利亚、米舒拿，又召教习约亚纳和以利拿丹。我打发他们往加西菲亚去见那里的首领亦多，又告诉他们当向亦多和他的弟兄尼提灵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神之殿带使用的人来，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子孙、利未后裔中带一些通达人来，还有士比利和他众子，并提兴共18人，又有哈沙比亚。同着他有米拉利的子孙耶色哈 并他的子子和弟兄二十人，从前大卫众首领属是利未人，现在从这地提灵中也带了二百二十人来，都是按着指命的。当他呢发现了一个什么第一批人的时候，他发现了缺少了什么人啊？利未人。缺少了利未人是一个问题的，是什么问题啊？看看，没了利未人去有什么问题呢？那都有很多人去咯。为什么缺少利未人是一个问题呢？是啦是啦，因为以色列翻系要教导神嘅律法俾以色列人遵守，其中律法里边有一部分系涉及到圣殿里边嘅工作同埋圣殿里边嘅献祭啊嘛嘅事情。嗰啲圣经已经吩咐咗，即系好早期摩西已经吩咐，神托摩西吩咐就呢啲嘢要属于咩祭司做，同埋咧系属于利未人要做嘅嘢噶。其他支派系唔可以做噶，如果其他支派做咗嘅时候咧，就系得罪咗上帝，会遭受上帝嘅责罚嘅。在里面，所以没有利未人回去的时候，我怎样能够充分去执行到律法里面其中关于圣殿的运作、圣殿的祭礼？不单止利未人，还要尼提灵。尼提灵是什么？尼提灵的殿役，即简单来说就是做杂工的事，他们要协助利未人要做的事。那没有这批人，那圣殿的事怎么可以做啊？有律法，但是执行不到更重要的部分，就是圣殿里面的献祭、敬拜等等的事。那于是呢，以斯拉见到这个问题，他就走去呢去两个地方，一个叫雅哈雅这个地方，还有呢加西菲雅的地方。其实今天我们都不清楚这个地点是什么来的，不过我知道这两个地方一定是聚集了犹太人居住在那里，才去那个地方找那些人，然后就要找回一些是属于利未的支派的人。咁咧，唔知召咗啲首领，又召埋啲教习，教习系啲乜咧？佢意思就指使人能够明白到一啲人嘅人，其实佢意思就指一啲老师啊，搵啲老师或者首领，同佢讲，叫佢哋咧帮手邀请一啲利未人同埋尼提灵嘅人咧一齐嚟到帮助翻去，以至咧能够咧可以执行到运作到圣殿嘅运作啊等等嘅嘢。啊，咁啊，感谢主。圣经记载就后来有一批人咧，就愿意大概二百几人啦，就愿意咁嚟到参与。不过呢度咧，我哋就问咗一个嘅问题，就系话点解嗰班以色列人初初呼唤佢嘅嗰班利未人初初呼唤佢嘅时候，佢哋唔翻去咧？点解唔翻去咧？其实咧，有人嘅讲法咧，就系话其实咧，利未人啦，而家。即系秘掳咗喺巴比伦啦，已经好耐日子啦，七十年之后，而家古列王让佢翻去咧，大概可能有八十几年以上嘅日子留喺嗰度。佢哋咧已经系安居过喺个地方，住得落咗啦，已经有佢哋嘅财产、物业、田地咁样样，已经好安顿啦。安顿咗之后，如果要翻去耶路撒冷嘅时候咧，开始一个好大嘅改变，因为嗰个地方里边咧，再可能咧，佢哋咧未必有而家喺个。这个外邦的地方里面那种生活的稳定。为什么？因为利未人如果真的回到去执行上帝律法的做的时候，他要知道有些东西是他要面对的。我们看一看圣经。首先要面对就是居住的问题。在摩西律法书讲了很多，我其中读一段就是申命记十章第九节，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里面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赐所应许的。即利未人啊，如果是分自己的国家里面的时候，他自己有没有地方的？没有产业的。那他最多人住在那里，那个不属于他。咁可能居住上就冇咗自己嘅财产，如果即係搬返嗰时候原本有财产冇咯。第二样嘢食用嘅问题，喺申命记十八章嘅一至二节，系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即系佢哋冇地方之余咧，佢个食用啊，即系啲食物嗰方面，边样提供啊？就是那些会众百姓去献祭的时候里面，其中部分一些祭物里面有些是属于给利未人吃的，那就移服给他了。那就是他要靠什么？靠供应的咯，就是靠 上帝供应啦。其实当嗰啲人好热心愿意献祭嘅时候咧，佢就会多啲嘅供应到啦。唔单止呢段经文讲喎，喺民数嘅第十八章嘅21至到廿四节，一再强调咧，佢哋系冇产业噶啦。咁但咧神咧就咁讲，有一节话，凡以色列出产嘅十分之一，我已经赐给以色列子孙为业，因为他们所办系会幕嘅事，所赐给他们为酬为劳。总之以色列人出产其中十分之一要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将这十分之一就拨了给以色列人的了，拨了给利未人了，就给利未人去运用的。廿四节又重新讲，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举祭，我要赐给你为利未人的，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残余。所以如果利未人如果真的回到他要做的时候，他要跟回律法做，他们不再有产业做了，他们的食用靠上帝供应，而上帝吩咐其他以色列的民众，当你献祭的时候，十分之一或者你的献祭部分的祭物是拨给利未人来到生活所需要用的。原本在秘掳的地方里面，他们有田有地有住食，很安定。如果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哦，变晒咯，有冇地方啊？冇咯，有冇供应啊？有，不过咧就唔知噶。咁你会众供应几多几多咯，系咪？即系如果会众好愿意做十分一嘅，出产十分一嘅，咁你就有一定稳定。但如果会众咧唔做嗰时系点啊？咁你就会收入少噶咯。啊，咁呢个系一个不稳定嘅状态。如果你好住开好稳定、好安，即系好安乐嘅情况里边，突然间你要转换一个环境。咁嘅时候咧，你衡量一下制唔制咧？咁啊，圣经初时话俾我听啦，好多人都唔制咯，好多唔制有问题啦。咁意思咧，翻去就要教导律法，亦都要咧，律法里边有一部分就系关于到圣殿嘅运作，系佢哋要做嘅。唯有点啊？再一次呼唤佢哋咯，呼唤佢哋翻嚟，嚟到去参与呢一个嘅回归嘅工作。於是咧，圣经我话俾我听，感谢主，最终咧有一部分嘅利未人啦、利提宁嘅人啦，200多人咧，就愿意翻去咯。啊，究竟以斯拉咧，佢哋讲咗啲咩说话？原本嗰啲人咧唔翻去，变咗愿意翻去咧。啊，圣经冇记载啦。啊，不过我估啊，不过呢个都唔单我估嘅，即系啲人都系咁样样嚟到去解释咗。以斯拉佢哋讲啲乜嘢咧？就要提醒翻呢班嘅利未人，你哋系被神拣选嘅一群，由你祖先里边，上帝就拣选你哋，特别分别为圣，喺圣殿里边担任侍奉神帝嘅、侍奉上帝嘅角色喺里边。呢个系你存在嘅身份，亦都系存在一个嘅任务喺里边。而家你就安于现况，就忘记咗你原本被拣选嘅身份，你原本嘅任务就自己安安乐乐。就忘却咗呢个嘅神圣嘅任务喺里边。我相信咧，以斯拉大概讲呢啲嘅嘢，就一次咧唤起翻佢嘅良知，唤起翻佢嘅良心，等佢咧起嚟咧嚟到重新咧学习倚靠上帝咧嚟到翻到去耶路撒冷里边嚟到去做翻呢个嘅职分喺里边。感谢主，200多人啦愿意回应，但仍有一啲人冇回应，佢哋仍然都想系安安乐乐。在翻个地方里边，好过去到嗰度地方里边咧，系一个唔稳定、冇安全感嘅状态之下喺度生活。因为你唔知道以色列人嘅供应有几多嘛，时时都要仰望上帝供应，系好唔稳定噶嘛。如果系每日、每月、每日都定期嘅收入，咁就好稳定啊嘛。我哋都觉得咁好啲嘛。但间唔要仰望上帝嘅供应，有时唔知嘅时候，呢份嘅信心经常咧都需要有考验啊，系一个好唔安定嘅时候。有些人仍然都不选择，但有些人明白自己的身份，明白自己存在的特别的目的任务的时候，他就敢于起来去担当，这个是上帝拣选我们的支派要做的事情，我们就起来地到去回应。弟兄姊妹，你都知不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被上帝所拣选，即是你们每一位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我哋睇一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哋一齐嚟读好吗？预备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彼得。彼得对当时的信徒说，你们是被拣选的一群来的，是被拣选，是神所拣选的一群。你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你们是一个很圣洁的国度，你们是一个属神的子民，你是一个被上帝特别拣选。这么多身份集中一件事，你有一件事要去做，一个任务就是什么？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叫你们去宣扬，去宣布，去讲述这个光明者就是神的美德，神的作为，神的大能，神的信息。即是说我们基督徒是被上帝拣选一群，你呢，上帝给了一个神圣的任务你的，就是将上帝的大能、他的美德、他的作为、他的信息传开去。这个基督徒存在的身份来的。其中我想特别提一提关于到君尊的祭司，就是祭司的身份。以前呢，旧约时代祭司是怎样做什么工作呢？他做圣殿里面献祭的工作，百姓不可以做。所以祭司和上帝百姓和上帝中间就有一个祭司的角色在里面。百姓不可以直接去到上帝面前去献祭，是通过祭司，然后祭司带到上帝面前。上帝的律法呢，律例就透过祭司来传递给百姓，所以他成为一个中间的角色在里面。但今天你是祭司，并且是君尊的祭司，你就是中间的角色。上帝在这里，中间的角色是你，另一边是什么？社会上未信主的人，可能你身边的亲人、同事、同学、朋友、邻居等等，你成为这些未信的人的桥梁角色，你引领他们去到上帝面前，而上帝亦都藉着你将这个信息带到给他当中。你是有这个这样的角色在里面，而圣经清清楚明这是被拣选，并且这是很尊贵的角色在当中。但有时我们会不会都安于现况，安于现在的境况很舒服啊，挺好啊，要跟人讲上帝的东西很尴尬的、又说不懂讲了，或者人不知道怎样回应我了，总之很麻烦、不做了，安于现在就挺好咯，安于现况，那就不去做咯。但你说告诉我，但我看到一件事，以斯拉提醒我们，你们的存在的什么身份啊，是被拣选在圣殿里面的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存在的身份呢，亦都是被拣选成为传递上帝的福音一个什么群体来的，一个族类来的。是你先有这个这样的角色、这样的职份、身份来去传递。但会不会我们又有时就因为安于现况，现在真的挺好啊，再做那些事辛苦了、麻烦了、尴尬了，在等等缘故摆低了这件事。什么人提醒当时的利未人认识自己的身份呢？以斯拉。今天以斯拉不在这里，就是着牧者、传道人，再一次在圣经里面唤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基督徒被拣选的身份的任务。这个是被拣选的角色，来到去咩？作上帝的见证，作上帝的信息的传达，向一些未信者。因为未信者是通过了你才去到神的面前，很少人突然自己去到神的面前。你是成为一个中间的角色在里面，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成为中间的角色，不是代表你每天都好捉见到人就讲，见到人讲这样，是透过咩？见证在里面。因为宣扬上帝的光明者美德，不等于你每天要用口讲，而是你平时生活或者工作里面一个见证，就成为宣扬上帝光明者的美德。问题就是我们在工作里面或者家庭生活里面，我们的见证是如何。我记得有一次，我以前牧会里面都探一位弟兄，他有病要做手术，所以我当然要探访他。有一次探访他的时候，里面他有很多同事都在探访他，同事都很欣赏他在工作表现。他有一句说话经常在同事的口中里面说，说他这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跟我说，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赞我很有责任感的人。 佢賺工其實好普通㗎，你做得呢個工作，咁你要盡責地完成呢個工作啦，唔遲到唔早退，盡力去做，咁冇乜特別嘢㗎啫。不過竟然佢要讚賞我，呢個係一個美德，責任感係一個美德嚟嘅。其實佢覺得呢啲係普通嘢，人人應該要做啦。即係話俾我聽，今日啲人咧就唔係好有責任感咯。所以見到你有責任感嘅時候咧，你就被稱讚咯。原來基督徒做好嘅責任感本身嘅積分咧，已經係一個唔錯嘅見證嚟嘅，係咪？因為其他人咧就唔好有責任感，偷懶或者咧耍咗啲嘢去，或者卸薄。原來當我有翻責任感做好嘅積分嘅時候，你已經做緊一個見證，亦都係咩？宣揚緊呢個光明者嘅美德，透過你一個有責任感嘅工作表現，或者家庭裏面的表現。當然我們還可以再積極的做其他事，都成為一個什麼見證。而這個見證會令到人們對你的信仰，對這個神有一種想認識，為什麼你這麼勤力，這麼有責任感的，你告訴他們，上帝對我的教導，或者你回我們的教會。當然最一步的，其實想分享信仰的，但你說我不懂分享，我不懂說福音內容，有兩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你邀请对象和三福队，等我们跟他传福音。是啊，很简单，你不懂说就邀请他回来，等我们跟他说。那上个礼拜日呢，我很感恩，我们有三队出队。其中呢有一队是年老的夫妇，我们教个弟兄的父母。另外一队就是朋友，三个都信了主耶稣。很开心、啊。一种喜乐呢是很少经历的，就是传福音人信主那种喜乐，你经不经历过？没什么反应的，有没有经历过？经历过举手、啊、都好一点，都有部分的。你觉得全福音有人信住那种喜乐，真的很喜乐来的，很开心的，没有经历过就没什么。你可以邀请人进到教会跟他分享福音。当然你说自己想可以自己讲的，我们又去装备学习。这个都是宣扬那个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姊妹，昔日以斯拉就呼唤唤醒班当时的利未人，他安于当时的境况，就放低了自己被拣选的身份，意思是唤醒翻我哋，于是部分人起嚟翻去。今日神亦都藉着我哋嘅牧者嚟到唤醒每位弟兄姊妹，你有一个被拣选的身份，你有一个存在的任务，就是宣扬那光明者嘅奇妙者嘅美德。盼望我哋都唤起翻呢份嘅心志。记得翻我哋呢份嘅角色，你有一个君尊祭司嘅角色。以斯拉咧，面对缺乏咗利未人问题，于是咧佢重新嚟到呼唤，但冇几耐佢又发现咗一个另一个困难嘅问题。呢个困难嘅问题，我觉得系自己攞嚟嘅，其实唔应该嘅，不过自己攞嚟嘅。嗱，点解咧？嗱，我一齐嚟睇一睇第21-23节。一齐嚟读好嘛？预备起，那时我在哈雅雅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布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而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与我们。好了，齐集了人了，可以回去了。我们都知道他真的回去的时候要用4个月时间才回到去。4个月的时间，他要带什么上去呢？当然一班人，有老有嫩。另外呢，他带埋皇帝另外一个道预约吩咐他一些礼物、圣殿的物品和钱财上去。4个月行路嘛，不是坐飞机那些。途中会不会有盗贼？会有盗贼的。你又老又嫩又有钱，盗贼会不会偷你啊？梗系会偷啦。咁于是咧就个安全问题喎。咁咧就通常好简单啫。你都谂到呢个问题咯。我最简单就是、叫皇帝俾埋啲马兵、步兵我一齐上去，就护住我哋，咁就解决问题啦。但以斯拉咧，佢曾经同王提出一样嘢啊， 佢咧第22话咧，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投敌嘅，本以为羞耻，点解佢觉得羞耻咧？咁啊，因为咧我曾经先前同皇帝咁讲嘅，我哋嘅神嘅施恩嘅手必定帮助一啲寻求佢嘅人啊，即系我嘅神系大能嘅神啊，我哋寻求佢人咧，神咧一定保护我哋安全嚟到到达噶，所以咧当时咧佢就好快拒绝咗皇帝嘅提出唔使拨步兵马兵。咁啊，安全去。其實撥步兵馬兵護送你上去，係咪好羞恥一件事咧？咁就唔係嘅，因為咧後來啊，尼希米記裏邊尼希米咧都翻去嘅時候，亦帶領一批人嘅時候咧，皇帝撥埋步兵馬兵護送佢翻去，咁尼希米都接受啊，所以都唔係一啲好羞恥嘅事。不過咧，當時以斯拉咧有一種咁樣嘅體會，上帝係大能嘅神啊嘛。有恩典的神嘛，你保护倚靠他的人嘛，咁所以我于四个月上去的时候，上帝会不会保护啊？会，我相信我哋弟兄姊妹都会有一个咁样嘅认信嘅。你相唔相信上帝是一个全能的神啊？如果你有困难的时候咧，上帝会不会能够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啊？相唔相信啊？相信你举手啊？佢差唔多举晒手，相信啊？概念性一定咁啊，但而家唔系，你真嘅。你四个月里面无兵无马，又带着很多钱，又有盗贼的时候，四个月安全地上去埋身，埋身的时候你开始什么紧张，所以有时我都想想啊，今搞抗堂是不是口多多呢？因为我们要一千尺，不知道就要成估计要成千几万，哇好重的筹钱，不如早点缩水啦，七百万好啦，我哋而家都有几百万在手，到时供都容易啲啦。咁但你又失去咗你原初上帝俾你个意象啊，唔够用啊，发展唔到个工作。咁我讲少啲，咁我即刻唔使惊啊嘛。而家哇，千几万，另外啲钱点样嚟啊？埋身嘅时候你就咩紧咯，尤其是你系担负呢个嘅 project 嘅人嘅时候，你就埋身咯。假如你系意思系要带一批人走去四个月。冇兵冇马嚟到望住你嘅时候，发生咩意外点算好啊？皇帝交托你嗰啲嘢唔见咗啲金银珠宝咁点啊？你开始咩啊？紧张噶咯，概念梗系得啦。上帝系全能嘅神嘛，有咩盗贼上帝都解决啦，系咪？而家喺埋身嘅时候，你点啊？惊唔惊啊？喐紧啊！我哋容易话讲啊，真系无敌啦。嚟到埋身嘅时候咧，你就唔同啦。意思就是如果真的埋身的时候又不可以跟皇帝说、哎、皇帝你给兵马我那就真的很愚的嘛。就是说你当初对上帝那份信靠的心你是不得啦，失信啦。所以呢他做一个工作邀请所有的人一起聚集，然后做什么啊？禁食祈祷。他知道这个 project， 这个工程咁即系齐备晒，但沿路嘅安全唔系可以控制嘅，系咪？边个人可以讲俾你听可以控制得到啊？你又唔要王嘅兵马，沿路嘅安全唯有上帝嘅啫。于是点啊？我唯有聚集所有回归嘅人一齐，唔知同心合意嘅嚟到去祈祷，仰赖上帝嘅手嚟到去帮助保护喺里边。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其实。叫人一起祈祷就得咯，唔使禁食啦。咁禁食有咩特别作用咧？比普通一般祈祷有冇作用噶？咁冇就唔使禁食啦，系咪？咁应该有啲特别作用啊嘛。佢觉得咧咁样样咧，特别咧会上帝重视你嘅祷告啊。即系平时我咁坐喺度祈祷咁，但系哇，今次唔同啊，我跪喺度祈祷，哇，严肃好多。我唔单止跪喺度祈祷，我要禁食埋祈祷。你哋好慎重呢件事，亦都咧显明咗嗰种嘅重要性啊！当然啦，禁食祈祷都系圣经神嘅里边嘅吩咐嘛。当有啲重大嘅事嘅时候，一个人祈祷啊，普通两三个成群人集体同心嘅禁食祈祷嘅时候咧，上帝会唔会更加留心你嘅祷告嘅事啊？啊，如果我哋祈祷祈完祷，你都唔好记得嘅。咁你都唔好在意嗰个祈祷啦，上帝都唔好重要在意啦，因为你都唔好在意嗰样嘢。但你而家同心合意好在意求神嘅时候，上帝咧好在意你嘅祈祷喎，好留心你祈祷，因为你系好恳切、好红心、好搭班人、好一同嘅禁食，放下其他嘅事， 连饭都唔食，为要祈求神你应允呢件事，呢、这个禁食祷告就有一种特别嘅能力喺当中，而上帝亦都特别欣赏或者特别看重你呢个祷告嘅祈求，因为你咪摆上心喺里边咯。有时有啲祷告咧，唔系即系好有心嘅，我哋你借饭祈祷嗰啲咪冇乜心噶啦，系嘛？祈祷就算啦，你有冇结定唔知啊？啊，因为有时公式咗嘛。但如果你当你为一个亲人啊，佢病咗，意愿好危急嘅时候，你祈祷系好热切啊，好有心嘅时候，上帝都特别看重你嘅祷告。但话你话知佢死啦咁你又唔会特别看重啊，因为都由得佢咯。禁食祈祷显出我哋嗰份嘅重视，同心所有人同心禁食祈祷嘅时候，上帝更你显出你个重视，上帝都更加重视你嘅祈祷，系咪？如果你好想祈求上帝重视你所求嘅嘢嘅时候，你应该要摆上一啲嘅代价，祷告嘅代价嘅，就唔好净系坐喺度咁祈下，第二日又祈下，中意又祈唔祈下，咁呢啲祈祷冇用噶，系啦，我真系话冇用噶。因为不是跟着圣经教导嘛，圣经说你要禁食祈祷嘛，同心集体的禁食，上帝要更加看重你那件事情。所以最近我们不是有抗同，就推了鼓励呢，有8月1号开始到9月9号呢，有个40日禁食祈祷的。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同心合意，重视这个抗同，摇动上帝的手。当我愿意这样行动的时候，上帝就重视我们所祈求，也都重视我们所期望的事情。但当我这个人不理，这个不理，这个不期望，其实都不是很重视的。那么怎么上帝都没有那么苍重。但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上帝就看重我们的祷告，对我们祷告更加来到积极的带领。弟兄姊妹，假如在生活里面你最近遇到一些工作，可能家庭或者健康上一些特别困难的问题出现，你发觉亦都不是你自己能够把握手，你更加需要是什么？祷告。但我在这里建议你们呢，就好像以撒一样，就禁食来到祈祷，看重祷告的能力，让上帝更加看重你的祷告。你不单止是你一个禁食的，有时你可以邀请你一些熟悉的基督徒朋友呢，帮助你一起，你都一起来禁食啦，这样。如果佢唔制咧，就是咪你信信心有问题咧？邀请埋一齐，同心一齐嚟禁食你嘅祷告，愿上帝看重你嘅祈求啊，以致你祈求咧能够得到上帝更特别嘅看重、更特别嘅带领、更特别嘅重视喺里边。以斯拉佢哋就集体嘅禁食祷告，圣经记载呢四个月里边，佢哋好安全嘅，冇任何嘅损失，就安然去到耶路撒冷。感谢主，这个就是集体同心禁食祷告那种的效用在里面，上帝会看重我们的祷告。但没多久又有一个问题，或者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发生，是预先已经预计了有这个问题，于是他就预先做了这个防范，免止这个问题出现的。我们就看24至36节比较长一点，我想用一个轮流诵读的方式，相节岁由我读，单节做醒会众。24节，我分派祭司长12人，就是士里比、哈沙比亚和他们的弟兄10人。我称了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有650他连德，银器重100他连德，金子100他连德。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於是祭司利未人按着分量接受金银的器和器皿，要带耶路撒冷我们神的殿里。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当时点了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和何西的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有供给圣殿里所需用的。以斯拉就面对到一样嘢，就咧，因为皇帝咧托付咗俾佢一啲嘅金银啊，一啲嘅钱啊，咁咧要佢带上去。咁于是佢点样做咧？佢咧就咧喺呢嘅官长面前，一啲其他人嘅面前咧，就称好晒有几多个、几多个、几重量，写堆晒。然后当他带到去当地的时候呢，又有这个领袖回来看着称过晒，然后记录晒对一对啱不啱，哦，没问题了，那全然交了去。那钱呢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当起初和之后有了分别的时候，少了的时候是怎样？ 很大件事。少了的钱之前去了哪里？是不是你偷了？还是有什么事发生了？人呢因为钱搞得不清楚的时候呢，就会起疑心。以斯拉就面对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及早防范，他不是等这个问题发生，他及早想了一个这样的机制，来到这样处理的时候就安然无恙了。钱是一件很敏感的问题，若果能够处理钱的方面能够透明，有人监督住的时候就没问题，没人监督才有问题，是不是？我们今天香港的食水、原水在里面，其中一部分就没人监督，关于急重金属的问题，那出了问题咯，现在才发现。有人监督就好，没人监督就有问题在里面。尤其是教会。教会里面呢，啲钱呢要好清楚的，收了多少又收多少又清楚。否则都话呢，弟兄姊妹，为什么少了啲钱的？是不是你们有问题啊？有人杀了他啊？于是呢，搞不清楚的时候就周围传开去的咯。教会啊，呃钱噶咁样，你知啦，啲人讲嘢就会讲大啲噶嘛。另一时候咧，就传开就令到啲人哇，依间教会有问题啦。当我哋预计到处理钱银系一个有咩敏感嘅地方嘅时候，我哋就要更加咧嚟到好好咧嚟到去有一个机制，让人好清楚、好透明，亦都唔会怀疑到你身上。咁咧你就咩啊，好安然咯，大家亦都好有信任嘅关系喺里边。我以前在布浸牧会的时候里面，有时有些国内的教会就会来到当中访问教会。其中有时他们都要我们讲一讲教会里面的运作，其中会讲及到行政的方面，也都会问我们关于钱财的这个处理。因为国外教会里面是很特别，因为他一段时间被文革夹了之后，很多历史都没晒的做法。当他起翻新的时候，建立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很资深的信徒起来建立教会。他很大领之后，大都奉信了主，教会里面有奉献，那是由他收，他收了之后他要管理怎样分配运用嘛，是不是？那我们叫那些叫做领头羊，他俗语叫领头羊，就是头头来的，他不是传道人来的，因为他是开建立嘛。但是当有人问到那些钱怎样分配用得怎样的时候，他未必可能交代得很清楚，因为有些人不是很善于管理钱，但他可能是很用心的。但是问题就是，当被质疑的时候呢，又交代得不清楚的时候，怎样教会就起纷争，有一个说你要信任他，有一个说他有问题，于是就什么导致了教会的纷争。因为什么钱银上管理得不好。明白吗？其实有些人不是很善于管理钱，我是其中一个，所以我就不要垫钱。因为可以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好的机制，全都是不垫钱的。除了要给了钱之后自己支出的那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真的会很乱的。出咗又唔好记得，唔系咧就可能要自己蚀钱。我自己唔掂嘅时候咧，就俾一啲善于管理钱嘅人去处理嘅时候咧，咁就大家唔会怀疑到我身上，冇噶，我安然啦。咁我更加能够咧做一个合宜嘅宣讲教导嘅工作。 样都有恩赐去做，但钱是一个很敏感的东西，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呢，关系就破裂，关系破裂的时候呢，可能造成对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假如你在工作里面呢，你会涉及到钱的位置，或者你有个职位里面呢，很有控，有种权力呢，可以调动钱，而那个位置呢，有时没有其他人看到，不需要其他人监管信你的时候，你就要留心。因为呢，如果你呢没人看的时候怎样，人家要设置试探的机会出现，就是没人看的时候你才有试探，有人夹住你会不会用，当然不会了嘛。就是因为你有一个位置，你有这样的权力，如果你又没人监管的时候，你就要留意啊，你要留意啊，这是一个试探，你要谨慎你自己啊，在里面，所以很重要。还有呢，我们的假如我们弟兄姊妹是夫妇之间，我们夫妇之间，我想问下大家，我们的钱银的来源啊，收入来源啊，或者去向，两夫妇清不清楚的？有些很绝对信任的，这对夫妇很绝对信任，我所有东西给我们的配偶打点，绝对信任有的，所以没所谓的。是的，但有时呢，好些的情况就是大家都清楚钱的收入来自哪里，去了哪里，哇，你突然间多了几十万的，在哪里来的？那你都会摇身发生什么事啊？如果突然间少了几十万的，去了哪里啊？发生什么事啊？如果解释不清楚的时候，里面呢，两夫妻的关系呢，出现了什么不信任，出现了怀疑，怀疑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怀疑你很难用很充分证据证明，是吧？当然如果你能够充分证据证明就好一点，但起了疑心的时候，心里面总是有，不知道下一次会不会有。疑心是最不容易失去的情况，所以平时大家要有一个机制，又清清楚楚，我收了这么多给你知道，去了哪里的钱我也都给你知道的时候，就不会有什么疑问在里面。我以前有个中学的同学，即系离咗婚，我都觉得好可惜。咁咧就佢哋都喺钱银嗰度咧出现咗问题，即系后来我先知啦。咁咧就因为咧佢咧有时有啲人系使钱支出嘅时候过大，但咧唔系好记得钱嘅记录，又或者咧用大咗，用大咗嘅时候点处理啊 ？credit card 咯，咁你知 credit card 嘅息，信用卡嘅息系高噶嘛？咁但系佢又唔想俾太太知啊。俾佢知俾你闹咩？梗唔俾知啦，系人都咁做啦。咁于是咪一个卡咁一个卡咁卡，后来梗系啦，还唔到咁多，息又高嘅时候，积聚咗一嚿嘢，一嚿大嘅数。你知道纸系包唔住火，有一日系发现咗出嚟，太太发现咗，发现嘅时候大吵大闹咯。啊，点解咁样样？你瞒住我啊？最弊咧，仲发现咗一样嘢，原来结婚之前啊，你都欠咁债都唔话俾我知嘅。承诺问题添，诚信问题添，咁嗰时都揾咗我去同佢大家倾谈啊，希望平息咗，后来又叫做平复咗呢件事啦。但咧又嚟多一次，因为咧始终佢管钱咧就唔系好好，其实以为解决晒嗰啲钱咧，其实咧因为之前佢借啲卡，有时自己都唔好清楚个数目嘅，都以为搞掂晒嘅时候，原来仲有嘅，咁会唔会再话俾大太太听啊？你哋会唔会话？梗系唔会话啦，话俾你听即系离婚啊嘛，咁啊自己又谂办法咯，自私咧又多咗啲嘅债项出嚟，咁后来又俾太太发现咗，太太信唔信佢啊？太太话离婚咯，信唔过咯，我点知呢次填咗之后，下次仲有冇第二单啊？我对你呢方面已经冇咗信任，钱系一个好敏感嘅东西，可以好破坏关系，因此我哋知道钱系有咁特别嘅。特质的时候呢，我们要怎样事前要有一个很好机制，两夫妇谈定好所有钱收入，大家都知道的，去到哪里都要知道的，除了几十元几百元算了，那些你买化妆品用去不用说，但过到某个数目，可能过了一万元，我们要知道怎样来源或者去向在哪里。当然个额几大就你两个定，有些人一千元就觉得很大，有些人一万元才很大，有些人一万元觉得不大，那要看你们。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大家要什么清楚，清楚知道来源，清楚知道去向的时候，你就不会在当中里面因为钱的敏感性导致了怀疑，而怀疑要导致了对对方的不信任，不信任的时候关系就开始分裂，如果发现有些东西是刺刺地的时候，更加影响了关系。以斯拉他看到钱这个问题，他及早有一个什么 預防的機制，減少了其他人對他的懷疑，以致他回去的時候要實踐神的律法的時候，他很清清楚楚，不會有被人懷疑，人們更加信任他。今天我們弟兄姊妹都需要在方面學習，涉及到錢的時候，我們都需要有一個很清楚、很透明的、很有監制、監管的人看著的時候，我們就避免陷入這個試探裡面，也都不會跌在這個陷阱當中。求主來到幫助我們，讓我們同心來到低頭禱告。真是天父上帝，我們都仰望你，多謝你聖經裡面的教導，藉著以斯拉他面對到眾多的困難的時候，他很樂意、很願意來到禱告，禁食禱告，邀請會眾同心禁食來禱告，要解決一些在他能力以外的事情。求主幫助我將這個信息放在我心裡面，幫助我們更加要注意到錢的處理，能夠有監管，也都有清楚透明，以致不會在工作上，也都不會在家庭上造成了一些的問題，構成關係的破裂。願你今天的話常放在我們心裡面，引導幫助我們行在你的心意裡面，以致我們能夠建立一個更好的見證，更好的家庭，更好的工作裡面的見證。多謝你，聽你的禱告交託，奉耶穌的名字。